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每周一晚上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的直播室，我是主持人燕妮，很高兴每周一的晚上都和您相约在《人在旅途》直播室。今天晚上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小小滑雪家。为什么要称他是小小滑雪家呢？因为这个嘉宾呢年纪很轻，也就刚刚才19岁，然后他16岁就当了滑雪教练，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要来听一听他的故事。因为西雅图这几天正好下了2场初雪，那么滑雪季节也到了，所以呢今天我特别把这位小小的滑雪教练给邀请到了我们的直播室，来分享他的滑雪经历。好，做一下自我介绍吧，教练。
不是，现在已经不是教练了。大家好，我叫丁丁，来自北京，今年19岁。然后呢，我高中是花了3年的暑假时间，也就是说，在南半球呢，他们是冬季的时间，然后我的暑假是7、8、9月份，所以是高中的高一、高二、高三3年的暑假，在新西兰的皇后镇教了滑雪，这样。
对，丁丁呢，现在是华大的在读学生，那16岁他就去了新西兰，然后在那边当滑雪教练，我真的很好奇，那么小年纪你。这个当滑雪教练是要考证的，你花了多长时间考下来的？
就是这样的，他的滑雪教练的 program 叫 NZSIA， 就是 New Zealand Ski and Snowboard Organizations， 所以呢，就是说这个项目它会给你提供很多的机会，就是有各种 level 的当教练的这个水平，所以考教练呢是从1级、2级、3级这样来考的。一开始是考1级，然后就会比较简单一点，它每个 program 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所以1级的 program 时间是1周，然后2级是2周，3级是3周，就它考的范围不一样。比如说我当时是16岁嘛，其实英语不用很好，然后呢直接过去就是考试，跟上他们的教学是有点吃力的。然后当然考试的内容就是分为有实际的教学，然后实际你自己的本身的滑雪水平，还有加上你的理论知识，就是你看一个分析一个人的动作或者视频，能不能把他这个缺点和毛病摘出来，然后自己分析出来他哪做的不足，然后应该怎么改进，这样子。所以就是很多东西要学。然后当时呢，我每个人手里会有一本滑雪教练手册，然后就大概有10厘米厚，全部就是当时就是我就是大概是。没有考托福之前，也就是说英语就是大学4级水平吧，所以看那种全英文的话手册还是非常吃力的，就每天就会熬夜啊，早上就起很早会查单词啊什么什么的准备，然后整个上一天的课下来，就是有那个专门教教练的那种就高级教练吧，他们呢就会来管我们的这个流程啊什么的，就来教我们应该怎么当一个教练，所以每天下来就是大概要工作个12个小时，加上就因为又有体能的，然后又有这个脑力的，就非常的累，这样。
那丁丁，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是什么让你有这个愿望，然后付诸于行动去的新西兰，在你才16岁的时候，然后又是英语不太好的情况下，去新西兰去考这个滑雪教练的这个证，然后又在那儿当了一段时间的教练，这是为什么？
是这样的，因为我在北京的就是说周边滑雪场就是已经滑了有当时应该有滑了有10年了，所以我现在19岁滑了大概有14、15年的样子。那当时呢我就觉得自己水平就是还挺好的，就是想去试一试嘛，一方面主要是因为当时我在北京的那个滑雪教练教我的教练呢，他去新西兰考了一个国际教练的证，然后他跟我因为他水平非常非常高嘛，但他跟我说他就是因为英语不好，所以只过了1级。就是我现在是一个国际3级教练，就是1级、2级、3级这样。
19岁，
对，19岁的时候，
3级教练，行，可以。
对，就是他每级是他让你教的范围不一样，比如说1级你只能教到平行式，然后2级能教到平行式大回转，3级能教到什么高级野雪滑雪这样的，就是他每让你教的这个能力，就是你教的这个怎么说，学生的能力不一样，所以他是这样分级的。刚刚说到哪儿了？说到。为什么去当滑雪教练，对吧？ 是因为当时我的在北京的滑雪教练呢，他是去新西兰考了一个证，考了一个一级证回来，他本来是要考一和二级两级然后再回来的，因为就是因为他英语不好，所以就二级，就他有那种看视频或者看图片，然后你要找出来滑雪者的不对的地方，然后再分析他怎么样改进，他就说不出来，英语完全说不出来，他自己滑了一点问题也没有，但是就是教学有问题，所以就没有过嘛。我就想那我英语肯定比他好很多，然后我觉得我水平也不低，就应该去试一下，这是一方面。那另一方面呢，也是当16岁17岁就开始准备要考美国的大学嘛，就想说如果在那个 application 能有这样比较特色的一笔，就觉得还是会加很多分吧，这样想。
对于申请学校肯定会有帮助的哈。
对，
这是原因你去的那儿。
是。
那你刚到那儿的时候，你不是说你在国内的时候英语还是不错的？那我相信就是国内学的英语到真的到了英语国家以后，它还是需要一段这个
当然
听和说的这么一个过程。
是的。而且不只是这样，就是因为当教练嘛，算是相当于一个专业领域了，他并不是说要求你日常的口语会话就可以的，就是你需要把这个专业的词语首先你自己要理解，并且用通俗的方式来跟你的客户表达出来，所以还是需要相当一部分的英语水平的。但我觉得呢，我觉得有个大学六级的水平，然后你再去实地练一下，就是好好刻苦练一下就可以的。
那在学习这个过程中有什么小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哇，那就是很多了。就是因为我
来讲个有意思的，我期待有意思的。因为16岁，一个人去新西兰南半球那么远的地儿，然后父母朋友什么都不在身边，
对，
完了英语自己又有问题，有的上来就是学一些专业的这个滑雪的一些术语，我相信这个难度还是很大的，所以我特别期待你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比如说教练会嘲笑我啊，然后当时有一个词读的不太标准，就是滑雪一开始双板滑雪呢是有那种我们叫披萨型或者薯条型，就是薯条型就是所谓的平行式滑雪，披萨型就是英文翻译成楔形滑雪，就是它英文的词叫 wedge，wedge。wedge 这个词就是一个类似于一个半三角形的一个角度的那种感觉吧。反正当时这个词我就不会，就我当时 W 和那个 V 分不清楚，然后每天就说So let's now present this wedge shape。就教练就说你今天是蔬菜没有吃够吗？wedge 什么的，就然后就大家就常嘲笑我的那个英语啊什么的。然后还，
但是被人嘲笑过的英语往往记得特别牢哈。
是非常牢。然后他们还让我就是讲笑话，就是因为我英语不好嘛，就是你中文讲笑话没什么问题，然后我就只讲一个笑话，中文就是那个有一个鬼放了一个屁然后他死了。然后反正当时就很冷场嘛，然后大家就尴尬在那边，然后我自己就觉得整个就是尴尬也犯了冻结时间。
因为16岁的小孩子就觉得就是开一些很普通的这样的无伤大雅的玩笑，
对的，
应该是很有意思的，
对的。
然后谁知道一翻过来以后反倒哈，大家可能会觉得
教练可能后来跟我说你这样跟客户讲话也不太合适
啊。对对对，因为毕竟
你
很小，才16岁，真的是对于这个笑话的这个程度的拿捏可能自己也没有太多的这样的感受哈。
对的，
小孩子就觉得什么好玩就说什么了。
对的对的。
那所以说你在新西兰的那一段时间里面还是成长了也不少的，对不对？
是，就是当然不光是英语方面，尤其是生活，因为我想每天你要从那个住的地方然后宿舍去上山，然后再自己每天背着大雪板大雪鞋，然后还要去教别人，就是各方面很就马上从那个小孩子变成一个独立的人了。
好，那说到这个呢，我想请你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挑战野雪教学，好不好？来介绍一下这个，我觉得这个是难度是非常大的。
是的，就是野雪呢，首先就是它因为什么难度大，是它又有那种松软的雪，就是你需要把重心放后面，然后用板的那个板面去和雪摩擦来滑。然后呢，又会出现那种冰，就是说冰你就是很难把板立在上面嘛，因为冰出现的时候你就需要把板子用侧面立起来，然后把那个冰就像滑冰一样咔出那种刃儿来，也就是说咔出一道一道线来，然后才能滑下去，就是说很容易摔倒。就是野雪为什么比较难，因为它没有那种人工的压雪车压过，所以就是 有这种软雪，也有这种硬雪，然后你怎么样把它控，而且又非常陡的坡，你怎么样控制好你的身体，然后怎么样这个做小回转，就像猫跳一样啊，一点 一跳一跳的这样下去，就是很自己滑就很难，加上你像有些客户他一想学这个课他又不敢，所以你怎么样来鼓励他，鼓励我的客户去登出这个第一步吧，就也是一个心理上的一个教学过程，我觉得。对，
我是不会滑雪，我只学过一点点的单板。
嗯，
那对于我的感受来讲，我觉得单板可能就是说可能稍微比这个双板的这个要容易一点，我感觉。就是为什么我没有练那个双板的滑雪，我就练的单板。
我个人认为，就是从这么多经验来讲，是双板入门比较简单，但是双板滑好了很难，
对吧？
然后
就是因为我看到很多人最后在这个练习野雪的时候，都就这个过程全部停下了，
是
就超就是要过这个坎儿很难，
对
对
对。
然后你又是去考教练证的，我就觉得，当然你在北京已经滑了十年了，
嗯，
就你去的时候已经滑了六年了，对不对？
十年
啊，已经滑了十年了，
嗯嗯，
啊，那你现在就已经
五六岁开始滑嘛，
哦，五六岁就开始滑了，
对，
那你那时候水平就已经很好了，
嗯，但是滑野雪还有点吃力，其实，所以我第一次就是我当时一级是顺利过了，二级考了一次没考过。于是我当时就是那一年的时候交了一个，就是考完证之后交了一个月一级，就是小朋友为主啊，然后第二年就去考了二级和三级这样的。
那以小朋友为主的这个学生的话，那是不是难度更大一点儿，教他们？
其实不是，我跟大家讲啊，是这个
教小孩容易是不是啊？
对，
因为小孩的平衡力特别强，然后他不怕摔，
而且非常听话，
大人的话反倒是
对
平衡啊什么的，
对
可能都不如孩子了哈。
而且重要的是我觉得学生一定要听话，就是说你说什么他能想，他至少是想要去尝试你说的东西做。就有一些我觉得男生啊，不说年龄段，反正就是有些男生比较固执啊，然后
非得要那么滑，
对对，
很难板，
就感觉你教他并没有听进去这种，就小孩是你说什么他就做什么，所以就比较好。嗯，
像我这样的已经一把年纪，但我还是听教练的话的，
对，
就进步特别大。
女生都是这样的，
对女生我就觉得就是说你听教练跟你说的每一个注意的事项，
嗯，
听进去以后你练。就照他说的做，确实不一样。
是
进步确实，就是你练了一次课程以后，跟着教练跟了一堂课，
嗯，
你就我就觉得变化就挺大的，
嗯
但是老师也有说，就像我大班老师也有说男生就进步的这个速度就没有女生快点。
对，
那我今天知道了，
对，
我今天从咱们这个19岁的这个教练嘴里边知道了啊，原来是固执之分，
对，
我还以为是男生可能是。身体的这个协调性不是很好啊，所以他们进步比较缓慢，但是他们一旦就是进步到了一定的这个 level 上面之后，他们就比女生要强了。
嗯
嗯，
男生胆儿大嘛，男生一个胆儿大，一个是比较觉得自己都是对的，就是觉得你教练不一定有我滑的好这一类的吧。
好，那我们先暂且不讨论这个哈，我想问一问你，在新西兰滑雪和在咱们西雅图滑雪区别是什么？
啊，
因为咱们西雅图你看有这么多挺著名的滑雪场，都挺棒的哈。但我是因为不是滑雪人士，所以我滑雪不是我的终极目标，所以我去新西兰我从来没有在新西兰滑过雪，我就想请你来介绍一下新西兰的这个滑雪和西雅图的这个滑雪，它的感觉有哪些不同，然后不同在哪里？
嗯，首先当然是南半球北半球它时间不一样，就是新西兰的滑雪季是我们北半球的夏天，对，
嗯，
然后呢要说新西兰是分为南北两个岛嘛，北岛是没有雪的，就是南岛才有雪，然后他们的雪当然是自然雪，但是西雅图也都是自然雪，但是相对来说就是说它会给你更多选择，因为我觉得美国的这个滑雪场感觉设施稍微没有特别的高级，就是那些缆车啊有的甚至都没有护栏，就还是有点害怕，我觉得坐的时候而且美国的那个雪场那个压雪车好像不是天天压，就是如果是那种很好的雪道的话，就是当然野雪不用压，只要是比较好的那种坡的话，是一定要天天压雪才能保证你滑雪的时候，你每一个就是每一次拐弯它那个力是均匀的，不然的话你就很可能有冰啊，或者像我刚才说的软雪啊，就你很难控制，就会反正 造成一些困扰吧。同时呢，我觉得新西兰就是说他给你更多选择，西雅图相对少一点儿的都是没有压过的，然后新西兰就有压过有没有压过你可以选这样。
哦，那对于学生来说，尤其是初学者来说还挺好的哈。
对，
你自信强一点的话，你就去野雪那儿去，
对，
去琢磨琢磨，去试试摔一摔。
对，
然后说你要说哎不行哈，那就再压过雪，压过的地方，进步一下哈，
是
多练练啊。对对对，那这个还是挺周到的，想的。
对，
那气温上呢？还是
哦，气温上的话，新西兰要暖和很多。
哦，要暖和，那很好啊。
对，就是你穿大概里面一件保暖衣，外面套一件外套就可以了。
哦，那不错。然后等滑雪滑热了以后啊，就也不
会那么笨
重啊。
里面的脱一件什么的。
对，我就觉得在这边滑雪就真的刚一出去的时候太冷了。
对。
呵，这里三层外三层穿的。
对。
然后等到你稍微热过身了以后，又太多了，就感觉哎呦喂，还得在中间歇一下，然后跑一地儿再把里边衣服再脱几件，然后回来再接着再练。
对，
对，那要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谁要是特别喜欢滑雪哈，尤其是西雅图地区的这个听众朋友，有很多的热爱滑雪的这个听众朋友，可以将来有机会的话呢，去丁丁说的这个皇后镇，新西兰的皇后镇的滑雪场去领略一下那边的滑雪的亲身的体验。那好，那我们说过了滑雪，来，既然聊到新西兰，我们当然不能够错过新西兰的风光。那你在那里总共待了多长时间？
第一年去考了教练证，然后待了2个月吧，总共。然后后面每年都是2个月，就等共去了3年，就总共6个月，3年这样。
但是每年都在那儿待两个月的话，这还是对那个地方还是相当熟悉的哈。
是很熟。
那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新西兰给你的印象。
哇，新西兰就是它号称的那个广告宣传语是世间最后一片净土嘛。就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觉得它应该在全世界来说是一个开发最少的一个国家了，然后它所有的那个东西都是靠进口，就是它除了什么比如畜牧业，大家知道新西兰的奶粉羊毛很有名，但除了畜牧业以外，
还有它的这个羊的一些制品啊，
对，
比如说护肤品什么的，
对，
而且太有名了，而且特别好，
对，
很便宜，但是还特别好使，确实是这个防吹防裂的很好的那种护家品啊。
是他就是他除了就是说他自己的产业就是那些比较偏天然的产业，就是他那是绝对没有重工业的，所以为什么
这么干净？
对，
是
没有重工业，不生产汽车，全都是进口的。所以就是这点是比较好，所以大家去那肯定是健康啊。另外呢，当然健康就是说这个空气好啊，环境好，这个风景非常非常非常的漂亮。
你都在哪几个地方住过？
我从北岛到南岛其实都住过。
那你最喜欢哪儿？
如果说最美的，
作为游客的话，
我觉得最美的就是一个特卡波湖的地方，就是那个湖是我
在南岛，北岛，
在南岛，南岛是有很多湖的，就都很美，但我觉得最美的那个地方就是特卡波湖。特卡波湖，对，它那个水面就是真的是宝蓝，就是宝石蓝色 sapphire 那种感觉，就是真的很像上帝的一滴泪水那种东西。然后旁边还有它有，因为它新西兰有很多的 hiking trail， 就是它让你进一步怎么样最直接的感受自然的魅力，当然就是 hiking。 那 hiking trail 就是沿着那个特卡波湖绕一圈，然后山顶上还有那个透明玻璃房子的咖啡厅，哇，就是在那个山顶喝咖啡看那个宝蓝石的湖面，就是非常非常难忘的经历。
这种自然风光下，
对，
这个人和大自然的这种无缝结合哈，
对，就
是
真的是 hike， 就是我觉得对新西兰其实除了滑雪以外最深印象当然就是 hiking，就是从南岛到北岛，南岛北岛主要是有这个火山有沙漠，然后南岛就是各种湖和这个湖光山色吧。我觉得像我也去过瑞士，但我觉得他们两个美的真的不一样，就我觉得个人更喜欢新西兰其实。
你说起瑞士，因为我也在瑞士待过几年，那你能跟我讲一下它的这个不同在哪儿？因为瑞士也是有很多的湖。
其实我们说瑞士，提起瑞士自然风光，那第一想到肯定是阿尔卑斯山脉。那阿尔卑斯山脉给你的感觉当然是壮阔，然后这种 白雪皑皑，
雄伟，
雄伟啊。然后就是，然后也有一些很美的小湖倒映着那个山色。嗯，新西兰没有，新西兰更有一种英语就是 cozy 的感觉，它的自然的美是一种 cozy 的感觉，那种软软的草地，软软的草坪，然后满眼的绿油油的东西，这个天很低，然后山脉就是很平，然后很平很圆的那种远方的山脉，就不像那么没有那种壮阔的感觉，哎，更多的是一种平和的美，然后它又美的非常的独特那种感觉。
对，就是刚才我讲到的，就是人和大自然人无缝结合啊。但是在瑞士的话，你到某一些地区，你还是感觉哇，自己有点渺小，作为人类，
对不对？
趁着那个美景的时候，还是感觉这个大自然的这种壮观哈、啊，挺让人窒息的。但是新西兰的话，就是整个一个你去哪儿，就是哪儿都能，恨不得哪儿都能一摊就是家那种感觉吧，还特别美，特别自然这种感觉。
是，而且人很少，就尤其是那些自然风光的地方，而且有很多人会开房车去旅行啊，就住在那种 camping site、
嗯、
就是它和美国我觉得差别最大的是它所谓的那种 camping site真的是一个 sightseeing 的地方，它不像美国是住在一个地方然后你就下车就是 like进一个草坪，然后支一个帐篷就开始野炊，它并没有什么景色，你知道吧？就是虽然一家人团聚时光很好，
享受的是那种在野外的这个家庭时光。
对
就像你讲，没有景，但是在野外的这么一个和家庭和朋友聚会的这么一个时光哈、啊。但是在新西兰的话就不是啊，就是
它任何一个它所谓的 camping site 真的非常美，然后不是靠海就是靠着森林，然后
听着就已经垂涎欲滴了。
因为它是怎么说，它很多地方是集各式自然风光于一体的，就是你大概是你左边是海，然后右边是森林，森林里面有湖在里面又有山上面还有雪，就是你整个是一个这个 vertical 的这个 scenario。 嗯，就是你看到一个垂直地带性气候，应该这样讲，就是你从低海拔高海拔那种全部景色都能看到，就是从这个就是这种一望无际的田野，然后到那个高山草甸什么的，非常，
我们看魔戒王那个电影，
对，
就是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人家导演去新西兰取景哈，就确实这景不是说一般地儿能有的。
是，
那以你的经验，就是三年，然后每年去两个月，每年去两个月，
嗯，
以你的经验，你建议听众朋友们去新西兰，当然了，首先得到达这个国际机场的这个城市的范围哈、
嗯、
那除了城市范围，皇后镇是肯定是要去的、
嗯、
这个也是特别著名的一个景点儿。
嗯，
那除了刚才就是下了飞机的这个城市皇后镇，你觉得最值得去的，以你的经验来，当然滑雪除外啊、
嗯、
滑雪除外，这滑雪是肯定，这个爱好滑雪的人肯定是会去领略一下滑雪不同体验的、
嗯、除了我刚才说的皇后镇，当然皇后镇还有很多项目我们等一下可以聊啊，但是啊，特卡波湖我说过了，是观自然这个最美的这个宝蓝色的湖面。那就要说，我觉得其实看有一次在那个凯库拉看鲸鱼和海豚那个经历还是蛮不错的。在西雅图有一个三环 Island， 然后你也可以坐船去看鲸鱼、看海豚，但没有那边多。就是那边看的鲸鱼基本上概率是100%，就是你去出海一定能看到鲸鱼。然后呢？海豚就在你的船旁边，有十几个海豚这样子。
哇，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然后继续回来听丁丁跟我们讲述美丽的海豚的故事。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美最大华人网上超市 WE 华人生鲜第一站，农场新鲜蔬菜水果，华人最爱肉禽海鲜，知名中餐馆招牌菜配送到府，西雅图 Eastside 生鲜一周五天送上门，新用户首单立减$10，立即登录 saywe.com， 也就是 saywee.com saywe.com， 或搜索华人生鲜第一站开始选购。
Puget Sound Energy 普杰湾能源公司计划在2045年实现拥有100%公平和持久的清洁能源的目标。您的支持和参与即是我们能达成此目标的关键因素。请于11月14日前访问 pse.com/plan CHI 来发表您对我们计划草案的意见，并获取赢得$100礼品卡的机会。浏览 pse.com/plan CHI 了解更多详情。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每周一晚上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的直播室，我是主持人燕妮。我们说对每个人而言，旅行都有着不同的注解。世界这么大，自己知道的却是如此的少。每一个人都想用不同的方式去放松自己，或者通过旅途来学习更多人生的感受，也许或者也能够说用眼睛来经历千万次的喜怒哀乐，而旅行是用身体去感受千万次的生命。我们愿意背着行囊，拿着相机，朝着未知的目的地去旅行，去体验了解当地的风情文化与享受当下的感觉。那今天晚上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叫丁丁，还是一名在华大的在读学生，但是他有着不同的而且很精彩的旅行背景经历。16岁就在新西兰考下了世界滑雪教练的这个3级证书，那今年呢也就才刚19岁。好，丁丁，我们继续来你的这个故事。刚才是讲到了，
刚刚讲到了
你说的新西兰的美景。对，我们继续这个新西兰的美景旅行，好吗？
好的。我刚刚说呢，有一个很美丽的地方叫凯库拉，这个地方的观鲸是非常有名的。然后你坐船去看鲸鱼的时候，还能看到很多的海豚、海狮，然后海象。然后在它大概旅途到一半的时候，它会停在一个小岛上，就是叫做海狮岛。你可以下船和海狮随便拍照，然后就是因为新西兰刚刚像我说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纯净自然受保护的国家，所以它这个自然动物确实是能看到海狮就在你的路上面随便休息这种情景。
海狮在路上随便休息？
对的。凯库拉，所以它凯库拉，
对，人类是多么的亲和呀，在那儿
是，就是像我刚刚说的，它船会到一个中途的小岛停下来，小岛上面有一圈栈道，你可以上面走，那走的时候就能看到这种在栈道上面休息的海狮和海豹，它下面躺着晒太阳，然后你就可以过去摸它一下，然后拍拍照，可以的。
很少攻击人，或者说几乎没有过攻击人的这个
没有，但是好像理论上是不能摸，但是你小小，因为大家会小小的轻轻拍一下，就是还好 OK， 不要影响他的生活就好了。
反正人总是希望愿意去更加的这个接近大自然，去接近大自然的这些平常看不到的这些稀奇的动物、啊、
是的，
尤其还是那么可爱，
对的。然后除此之外呢，这是南岛的风光啊、等一下再回来南岛，我们先说北岛。
好，
北岛它有一个新西兰最大的城市叫做奥克兰， 啊。然后呢，新西兰的首都在惠灵顿，是在北岛的最南端，然而奥克兰是最大的城市，就像纽约和华盛顿 DC 的区别。然后这个新西兰的纽约呢叫奥克兰，它在新西兰北岛的最北端，所以一般我们说坐飞机到他们的国际机场都是在奥克兰落地的。
对，
奥克兰作为首都来说，我觉得它可以堪比就是悉尼或者纽约，就有很多中餐厅，然后很好吃的那个川菜火锅什么的。
这咱们中国人去哪儿，这吃不用愁哈，哪儿都有好吃的中餐。
因为我也是一个吃货，就是你对吃非常的，你知道，在意。
年纪又小，
对，
所以你这对美食没少探索在那儿。
对，去了一定要先看有没有吃火锅的地方。
尤其是北京的孩子哈，这个。吃涮羊肉长大的，到哪儿得露一眼，哪儿能吃着火锅啊？
有没有铜锅涮肉？
对，不管它是不是铜锅的，或者说四川的啊，反正只要能逮着火锅，总归
对
能够有一点家的感觉啊。
奥克兰本身就是一个很像西雅图的城市，我得说，但它雨没有这么多了，就是一个雨比较少的西雅图，
那就没有西雅图这么浪漫了。
对，
赶紧还得夸一下咱们自己家。
西雅图就是浪漫的雨城
啊。
所以奥克兰家就这样一个城市，比较发达，然后比较现代。它周边呢有很美的一个叫红橡树林，是都是那种百年的红橡树，然后你就可以去森林里漫步啊什么的。那总体来说，北岛的自然风光没有太多，但它很有名的一个是北岛的跨岛的小火车，就是你可以从奥克兰一直坐到惠灵顿，然后这个火车能看到沿途的这个自然风光。
哇，那肯定很美啊，
非常漂亮，羊群啊，草地啊，蓝天白云啊，小溪啊什么的。
这小火车贵吗？票价？
这个好像
想不太起来了，
这个好像想不太起来了。
因为我想，如果你要记得的话呢，那么准备要去或者打算要去，或者说已经在那儿的听众朋友，如果能够听到这期节目的话，可以给他们一些这个如何省钱的攻略，或是这个意思啊。那你忘了没关系，
记不太起来。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新西兰是要比美国便宜的，是应该这样的一个情况，比欧洲也要便宜，欧洲应该比美国贵，美国比新西兰贵，这样。
好，那这点银子出去玩就不省了。
反正该看的景还是要看到嘛，但是适当的时候，比如说省一下，怎么样坐车更划算，这还是要考虑一下的。但我觉得有很多攻略大家可以参考啊，孤独星球什么的啊。然后说到这个小火车呢，它中途就是你可以有一站下车，它就是专门去看这个霍比特人的拍摄地。就是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那个
魔戒王的 fans 们一定必去之地哈，
对，
一定要去。
他也里面演那些霍比特人住的那种矮房子，就是那个只有半人高的原色的那种圆形的那个门啊。
哎呀，我没去过，我这以后一定打算得去一趟，因为我就是一个魔戒王
啊。真的吗？你就都看过很多遍吗？
我全都看了，然后我都全都收集了，然后一而再再而三的看。
哇，好好好，那真的一定要参，一定要去看一
下。听你说完这个，我估计我这个小心灵又开始骚动了，必须得去。
是，
夏天去，就是咱们这儿的冬天。
对，关键就是它这个拍摄地真的和电影里一模一样，没有动过，就是你
太棒了，
就是你真的会觉得。
他让你进去吗？
让进去啊！
让进去、
都是可以参观的，对。
太好了，
就是那样一层一层的草地，然后每一层下面都有一个类似于中国的窑洞，就是那种圆形的小拱门嘛，当然就是很可爱的那种东西。
行，自己拿点什么，除了柴火不要拿以外啊，为了安全，
对，
自己拿个小锅啥的，假装在里边体验一下惠普特人的生活。
对，然后除此之外，北岛还有一个非常我觉得好玩的地方是叫萤火虫洞。就是说它是一个洞，然后你坐船划船进去，然后就慢慢就会看到很多光亮，你以为是有灯或什么的，但是再多了一点就会看清楚，是很多很多的密密麻麻的萤火虫在那个洞里。
哇，那很美啊，
超级美。然后就会最后把洞照得很亮，然后导游会给你介绍这些洞有多少年的历史啊，然后萤火虫怎么保护它们不破坏它们的生态啊什么什么的。
一直都在吗？是常年都有吗？
常年都有的。
所以说如果想要去看萤火虫的这个游客，不论时间线，不论季节，
对的，
都去了都可以看到这一点。
对，
因为我是宫崎骏迷，然后宫崎骏有一个电影就是萤火虫嘛，那个，所以那个故事对我触动特别大，而且我从小也特别喜欢萤火虫。那我觉得，我相信有很多，就包括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也都很喜欢萤火虫。那如果说你能够身临其境到萤火虫的这样的一个萤火虫世界的话，那太美妙了。
它真的是 literally 在你的头上飞， 然后就是就很多小光点在你的身边围绕的感觉。
哇，太美了！能拍照片吗？让拍
可以，当然可以拍，但是不用开闪光灯，
不影响他们，
就不开闪光灯，
哦、不许开闪光灯啊、
嗯！
对对对对，就 make sense，
对
对, 对, 对，必须的，是。也不让得哈，
不让。
我问这问题太愚蠢了，
不能。
那让摸吗？我
摸不着，摸不着的。
我从小我摸，我从小我抓，抓完了以后放到那个瓶子里头，玻璃瓶。小的时候，然后就晚上就搁我床头跟我睡觉，然后想看它就有点亮。但是那是小时候的事，后来就多少年就再也没有见到过萤火虫。我相信有很多人都有像我一样这种儿时的梦。
是
啊、嗯、啊，就是你也抓不着，但是就在你身边这么飞着。
对，因为你抓它就会飞走嘛，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基本上
野生的，
野生的，
好像谁家萤火虫是家养的似的，电话说的。
对，
好，那我们继续。
所以北岛当然除了萤火虫洞啊，我觉得我们可以就是往南岛来说了，因为其实。新西兰这个最让人，我觉得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它的极限运动，当然就包括蹦极、跳伞，然后直升机滑雪，然后这个没有冲浪，
直升机滑雪，
嗯，
赶紧介绍一下，没听说过。
直升机滑雪英语就是叫 heli ski， 就是 helicopter ski， 就是把你用一个直升机运到山顶，然后你带着雪板，然后就开始从山顶往下滑，然后这个山绝对是一个野山，就是一个。但可能是他们常常滑的，但因为基本上冬天每天晚上都会下雪，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个雪质不好，其实非常非常非常的好。如果是爱滑雪的朋友们，注意了，新西兰的直升机滑雪非常好。在我觉得
哇，这我真的我第一次听说直升机滑雪，
是吧？
当然我也不是个滑雪迷，所以也孤陋寡闻的在这块方，在这个领域方面，
人们追求那种极致野雪的享受，就是有一种你在那个
太刺激了
享受，就有一种你和大自然真的是融为一体，你在享受大自然给你带来一切。就你从山上滑下去，没有一个人，然后
你玩过吗？
玩过啊，直升机滑雪，
什么感受啊？
就是大概是
坐直升机上去，然后给你扔下来的感觉，
对，
什么感受啊？
爽，然后当然要肯定要拍照什么的，然后。主要就是你就是享受自然吧，真的，我觉得那一刻
陡吗？
陡，
扔下那地儿特别陡
啊，你是可以选 level 的。你如果是一个初学者或者少学的不好的话，滑的不好的话，
没那么高，
他会给你放了一个比较缓的坡上面，然后你就滑下去，他直升机在底下等你。
那长度呢？
长度一天是5趟，就是
5趟，
对
啊，就是你交一次钱，然后给你递了上就5趟，
对，5趟，
那挺有意思的。
对，
就算不滑的话，坐直升机也挺好玩的。
对啊，对啊，但是啊，还是有点小贵，应该。直升机滑雪还是相当是有点小贵的一个项目，但是我觉得绝对是值得的。
嗨、
就是，
穷家富路，既然出去了，这点钱不舍得也得舍得，都出去了哈。尤其是这个项目，我觉得西雅图好像有吗？
我不知道、哎、
应该没有，没听说过。直升机滑雪这个还真没听说过。那西雅图这边的爱好滑雪的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哈，这丁丁刚刚说完这个。直升机滑雪对于我这个滑雪孤陋寡闻者来说是第一次，然后呢他这说完了以后觉得要搁我不滑雪，我坐着玩5趟也行，但是下不去哈、啊、你要不但
你要是实在不行就让直升机把你
给你带
下去，就一直在坐直升机一整天，
太没出息了，太没出息了。好，
哦，对了，但是我还没说，就是光是这个直升机它已经，因为你想想它是等于在所有的雪山上面飞啊，在雪山中间穿梭，就你坐直升机，我就是这光这一个体验，我觉得这票价真的是值回来了。
对啊，
对，
好，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然后广告之后回来我们继续听丁丁跟我们分享他的精彩新西兰风光。
老公，上次水管漏水，保险给邻居赔了好几万。
那咱家咋赔这么少？
他们找理赔专家，同保险公司据理力争，才得到更多赔偿。
我是理赔专家 Tina， 如果您的住宅或商业房屋受到水灾火灾，保险理赔太少，让我们为你讨回公道。我们有执照，为房主讨回了数百万赔款。
水灾火灾不要怕，理赔专家找 Tina。4259880388，4259880388。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 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每周一晚上的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妮，很高兴今天晚上请到了华大的在读学生丁丁，16岁的小小滑雪教练来到了我们西雅图人在旅途节目的直播室。那丁丁刚才讲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啊，你跟我们分享了你是怎么样考的这个滑雪证，才16岁的年龄的情况下，那又跟我们分享了新西兰的很多的这个著名的你去过的啊，也建议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以后如果有机会去新西兰的话，建议他们去的这些地方。
对，
那我们刚才讲到的是新西兰的这个极限运动，那请你继续跟我们介绍这个新西兰的相当有特色的这些极限运动，好不好？
刚刚说到直升机滑雪，票价稍微有点贵，但是我说了，在这个群雪山中穿梭坐直升机，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棒的体验。加上你从上面滑下来，当然这个野雪是无上享受，我觉得还是滑雪爱好者才能懂啊。那我们就说到这儿，然后之后关于极限运动，当然还有最重点的还没有说，就是蹦极和跳伞。因为新西兰是著名的全球蹦极发源地，也就是说蹦极是从新西兰开始发展起来的。
哦，
然后在皇后镇呢有一个桥，名字我忘了，什么索纳大桥，这个是全球的第一个蹦极的地方，就是这个桥下面大概应该是我记得是70米的高度，然后下面是一条河，一条大河。
70米的好高啊！
对，然后你再跳70米是能碰到水面的，这样子。
那好恐怖啊！
对
恐高的人一听就害怕。
我觉得这是一个，
对于喜欢极限运动的朋友来讲，哇，太刺激了。
是因为在西雅图，说错了，皇后镇跳这个蹦极也是我人生第一次蹦极，之后我又蹦了个4-5次左右。但那第一次蹦，16岁啊，第一次蹦极。
第一次蹦的东西就是你第一次去的时候。
对，第一次就是第一次就把蹦极、跳伞、直升机滑雪都体验了。
真是个勇敢的孩子，太勇敢了。
然后那个大桥，你就是可以把你俩双脚绑在一起，然后是那种倒挂式的嘛。然后你到最下面可以摸到水面，我觉得就是非常值得体验的人生经历。而且他最后会问你需不需要这个照片和视频，是有一点小贵的，我记得好像是要200新元左右来买这个 combo， 但我觉得你必须要买，就是因为你很多人人生也就这么一次经历，
对对对，
就是你虽然有点小贵，这个钱是一定要花，不然你真的会后悔的。
这建议很好。
对，当时我因为我犹豫了嘛，后来我觉得这建议非常对，你想人生第一次蹦极非常有纪念意义嘛。然后这个跳伞呢是很多地方都有，但是我觉得西雅图有跳伞的这个地方，这个基地，但是我觉得在皇后镇跳伞就是哇，我总共人生跳过2次，一次在这个瑞士，一次在新西兰。
啊，你在瑞士跳伞？
有
哪儿啊？
有个地方叫 Interlaken。
啊 ，Interlaken， 对，
那个地方就是相当于一个
少女峰。
少女峰旁边的一个底下的一个小镇，像一个 base 嘛，对吧？
我每年冬天都去那儿，但是我就没玩过这个。
因
为我不是那个挑战极限运动的人，
是
也不关注这些。
是，所以当你想，就是其实是跳伞，我觉得相比蹦极来说是没有那么刺激，因为它大概也只有前3秒钟的时候是有一个下坠感，只要一旦你开始飞起来，就是浮起来的时候，就很像你就是在那趴着的感觉，就没有太大的感觉。那这个时候你大概在空中要悬挂5-7分钟，我记得应该是这样，或者没有那么久啊，我可能瞎说，但我觉得反正是大概一段时间吧，几分钟的时间。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如果能看到美景，然后你想在那高空慢慢下落，看那个美景离你越来越近，这真是一种无上的享受。那新西兰就是给你这种体验，它有群峦叠翠的雪山，然后还有瓦卡蒂普湖，就是皇后镇最大的一片湖，瓦卡蒂普湖非常的漂亮。还有旁边有那种草场啊，有这个再远一点的地方还有沙漠，就能看。
你去过吗？沙漠去过吗？
去过呀，能看到所有的景色。
跟我们讲讲这个沙漠。
因为大家记不记得《魔戒》中有很多沙漠的场景，其实就那种类似于荒草什么的。
对对对。
它其实主要在北岛有一个国家公园五 A 级的这个新西兰的国家公园，叫汤加里罗国家公园。嗯，从那个公园横穿徒步，横穿公园徒步大概要3天的时间，就是沿途有火山和沙漠。
嗯，
然后如果你想体验一种极尽荒凉的感觉，就是非常建议你去这个地方。但是 hiking 是一个在这个公园是一个难度相当高的事情，就是你要有一定的经验。当然他你要去看很多旅游书，他有给你介绍各种各样的 hiking trail， 有这个分级的，所以你可以选择自己的不同的难度来去做这个事情。
对，我觉得这个安全是第一的。
对，
尤其是就是如果没有去沙漠的这个经验的一些游客，如果你决定要去比较大的一些沙漠去探险的话，
对，
这个安全问题一定是要放在首要的。
是的。
嗯，因为前不久的时候就是有一对夫妇在新西兰的一个沙漠的一个景点就走失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想在节目里面也提一下，就是有很多游客因为从北半球到南半球还是很长的一个距离才可以到那个国家，
嗯，
就想能够玩的尽可能都给他玩了，
嗯，
就不光是美景哈，也想去新西兰那边的沙漠也去看一看，
嗯，
尤其是摩羯迷什么的，
嗯，
看完这个霍比特的这些著名的这些场景以外，
嗯，
其实沙漠那一块也是他们的这个旅游可选的项目之一，
嗯，
那有很多这个游客到了沙漠那一块因为准备工作做的不足，就有类似于这样那样的一些安全问题的出现啊，但很好，就是都不是一些大问题，那但是我们还是要做够这个安全方面的措施，
对，
保证哈你在这个探险的过程中玩乐的这个过程中还是能够安全的在这个情况下返家哈，
当然当然
回到自己的家。好，那非常好，那讲完了这个美景，然后
跳伞蹦极。
那还有一点我想问丁丁，你在新西兰，
嗯，
新西兰是离南极是很近的，
对，
那这个中间你有什么可以分享的故事吗？就是在这么近的距离，
新西兰的南岛有一个大城市叫基督城Christchurch，
对，
这个地方
是很有名，嗯，
是一个去南极的大本营。就是如果你从南半球的新西兰出发的话，很多船只都会从基督城开往南极。那这个地方就是我有那个南极的冰雪体验中心，我觉得当时我去玩的时候，相当是一个相当独特的体验吧。嗯，就会让你穿上很3层5层那种很厚的羽绒服，然后让你去一个冰柜里，或者那种就是什么
冰窟窿，
模仿那个冰天雪地一个房间里面，然后给你模仿各种南极的风雪。就比如说，然后现在开始刮风了，然后会来一个
极大风，现在开始，
对，然后它真的大到你那个扒着地都扒不住的那种，就被吹到墙上，
要带一个保护，
要的，就是整个是封起来了，整个人，
对，
嗯，然后就是还能就是在那个南极体验中心还能摸到帝企鹅，还有他们的红嘴企鹅什么的，
啊，
都是很南极特色的企鹅，就是很多有体验项目能看到这个白色的这个他们特色海狮啊，还是海豹，就那种因为南极的不都是白色的嘛，他们那些动物能看到北极熊，
对，
然后白色的海豹，还是其实我也忘了，大概就是白色的那种水中的东西，对，
那很有意思，去的人多吗？
南极体验中心还是挺多的，我觉得要提前买票比较好的。
那你建议是这个票是到那儿都有，还是说提前得在网上买好？你还记得
提前网上买好，就相当于大家肯定有去那个环球影城和迪士尼的经验嘛，那网上买好就会不用排队，那去了买就要排队嘛，这样的
啊，那票价也是一样的，
票价是一样的，
那最好还是为了省去这个排队之苦的话，最好还是在网上提前买好，
是的，
那好，非常感谢丁丁呢这次来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人在旅途节目，做我们这一期的新西兰之旅的嘉宾。首先呢，我作为主持人，我从你的这一次分享的这个经验和故事中，首先是长了见识了啊，很多没有听说过这极限运动，今天丁丁跟我们分享了，要谢谢你。那同时呢，也丁丁呢也跟我们分享了以往的嘉宾就是可能没有提到的一些旅游的圣地哈，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感兴趣，手机 APP 听众用户感兴趣，那么你可以照丁丁介绍的这些信息呢，在您出发之前做一个旅游之前的一个攻略。好，非常感谢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的热心听众们每周一和我们的相约，祝您晚安，我是主持人燕妮。